好，再一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回到神的圣殿中，一起来敬拜他。今天下午呢，我也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要提防这些罪，要提防这些罪。那我们会从这个民数记第32章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课题，要提防这些罪。啊，如果你看这个民数记第32章第23节的话，摩西怎么说呢？摩西说，倘若你们不这样行，就得罪耶和华，要知道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啊，这个摩西特别的紧接这些是这个加德跟流便支派的这些人说，你们必须要行这些东西，不然的话你们就得罪耶和华，要知道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英文是说 Be sure your sin will find you out。 那所以到底这些以色列人这些两个支派，如果他们不做什么东西，如果他们做什么东西，他们到底犯了什么罪？所以这是我们今天下午要探讨的，我们要从他们身上来学习预防这些罪，免得我们也重蹈覆辙。然后我们必须要以他们作为我们的境界，不要犯这些罪。第一个罪是什么呢？是这个自私自利的罪，自私自利的罪。如果你看第一节那边怎么说呢？那边说到流便子孙和加的子孙的牲畜极其众多，他们看见亚歇地和基列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就来见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的首领说，说到这些地方啊，就是亚大陆等等等等。那第四节，就是耶和华在以色列会众前面所攻取之地啊，是可牧放牲畜之地，你仆人也有牲畜。又说，我们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把这地给我们为业，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那这是这两个支派，他们本身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牲畜，可能有牛啊，可能有羊啊，可能有这个驴啊，可能有这个骆驼啊等等，很多很多。那同时间又看到那个地方实在是好，实在是美啊。那地方是什么呢？这边他讲到说这个亚谢还有基列。那我们对基列比较认识，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地方到底是在哪里。我们看这个地图好吗？啊，如果你看这个地图，你们可以看得到这个呢是所谓的这个约旦河啊，这个是约旦河。这时候呢，他们大概是在这一个地方，在这个摩亚的平原，就是在这个耶利哥城的对面，在这个对面。那这时候他们就前来要求，他们要的地方呢是叫做什么？叫做亚谢，亚谢是在这边。那么基列呢？基列是在这边，你们看得到吗？看得清楚吗？基列是在这边。那这个基列呢是一个相当高的一个地方，相当高的地方。但是呢那边的土地呢肥沃，而且呢那边的水源呢很充足，那很适合于给这些牲畜啊来生长。那么这个整个南北呢大概是85公里，那宽呢大概30到45公里，而且平均的高度呢大概是900公尺，就是 900 meters。 那在那个时候呢，他们的这个树木呢很茂盛，所以这些加德跟这些马拿西支派的后裔呢，他们就觉得这个地方正恰到我们好处啊，那为什么我们不要在这边留下来啊，就在这边安居乐业，这边定居下来，对大家都好，反正已经攻下来了，攻下来了，如果你让它空着的话，可能敌人就什么就来把它霸占，倒不如让我们就把它 占有啊，让我们的这些孩子、我们的人呢、啊，在那边定居下来，然后我们就可以养我们的这些啊，牧放我们的牲畜，那真是好啊！啊，这是他们的想法，他没有想到说，其他的支派呢，还没有近期那边得着这个啊迦南之地，他们就是单单为着自己的益处着想，那这个是叫做自私自利的这个啊想法啊，自私自利的，他只看到这个东西，这地方很好，可以牧放牲畜的，可以养牛羊等等的，那现在就让我们自己得着，那这是我们世人常常有的这种现象，这也是呢末世的这个写照。如果你看提摩太后书三章一到二节那边怎么说呢，你们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人要专顾自己，坦白说这是世人的心态。我们有听到一句话说，至少门前雪，不理啊，莫理他人瓦上霜，自己门前的雪你就少，别人的事情你少管一点，对不对？这是我们世人的这个心态，那基督徒不应该有这样子的心态。那就好像前阵子发生在中国那一个事件，有一个孩子被车撞了，对，被车撞到了，没有人理他，每个就这样经过，后来有一个老妇呢，才把他怎么从地上呢把他抱起来，不然的话那个小孩呢可能就被车呢继续被碾死掉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条新闻，有啊，那这个是表示完完全全表露出人的那种自私自利，不少他人瓦上伤了这个心态。那基督徒千万千万不要这样子，我们不要做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不要专顾着自己的事情，哇，我的事业我的家庭最重要，其他东西不重要，教会的东西不重要，不要这样子。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世上，神给我们家庭，神给我们事业，神给我们自己的工作，但是同时呢，神也给了我们教会，教会不可以跟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呢离开。你不要以为说我可以活在这世上没有教会，不对的，因为这是神在这世上所立下的这样子的一个原则，让弟兄姐妹一定要在一起聚集，一起的勉励，一起的生活，这是教会的这生活。你要顾到你自己的家，对，你要顾到你的工作，但是你不要忘记神的家，那是对于你的灵命，对于你的其他的方面，各方面的需要都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哦，很大的关系。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只需要好处而不要付出的，你希望教会来照顾你，你希望教会来给你好处，但是你却不愿意为着主的缘故，为着主而献上啊，这个也是一种自私自利啊，在这个神的家里面是一种双行道来的，双行道。你要别人付出，你也需要什么付出？不可以说单单接受罢了，单单接受这个是一种自私自利。你单单为着自己家庭的这个好处，什么教会能够怎么样对我的家庭好，怎么样对我的家庭呢？啊，你单单为着这些的话，那你又陷在这种自私自利。坦白说，在神的教会，如果你愿意摆上，你愿意侍奉，你愿意爱主，主不会亏待你的，主会暗中在查看的。那一种越自私自利的，他是把自己的祝福呢给慢慢的什么夺取了，堵住神的这个祝福。你要为着神的缘故，刚才我们说凡因着主的门徒的名啊，给这个小孩一杯水啊，冷水啊， 神就会什么？给他有赏赐，赏赐啊。那如果我们为着主的缘故，不自私自利，应该照顾你就照顾，应该安慰你就安慰，应该帮助你就帮助，应该侍奉你就侍奉，告诉你，你是一个很蒙福，将来你在神的这个国度里面，你的赏赐是大的，因为这是在神自己的话语所教导我们。那些自私自利，只想到自己的好处，我看哪一个地方可以牧放我的这个牲畜，我的牛，我的羊，哪一个地方教会，哪一个地方可以放我牧放羊的地方，哪一个地方是最好的，你就拿掉，而你不愿意谦卑下来，说我怎么样能够很好的照顾，很好的献上，那这就是一种自私自利的。那还有另外一种呢，是圣经所说的那种看见了而不愿意帮助的。生命记22:1那边，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羊失迷了路，不可央为不见，总要把它牵回来交给你的弟兄啊。如果你看到有些需要，你把它当作没有看见的话，就好像刚才我所讲的那个例子啊，这个也是一种自私自利。你把你怜悯的这个眼睛移开，这个是自私自利的表现。你看到你能够帮助多少你就帮助，你为他祷告，你安慰，你在物质上如果能够你也给予支持，尽上我们的力量。那因为基督来到这世上呢，他也是怜悯，也是服侍，也是帮助的。你跟我在这个世上也要这样子，看到有需要你要帮助。这边讲到说你弟兄是真正的是有需要的，真正的，但是不要被一些骗子给骗掉，不要给一些人装作可怜的样子给骗掉。那天我们刚好从这个圣经营回来的时候，这个地铁的卡不够钱，我们就去那边填纸，填完之后呢，就有一个人他就跟我们讲 add money， 因为他的卡没有钱了。我是心里是说2-3块钱，如果你要坐一趟车我帮你 add 了，但是他那边下面那边有一个指示说 minimum $10。 我想奇怪，有这样子一回事啊？那我又看到那个人呢，肥肥胖胖的，发大字 add money， 他是这样子的吩咐我，没有说 please can I help， 没有那么可怜，还是说要求你啊。那我在这样情形下，我觉得这个人是要提防他，要提防说，我说好，你去问那个柜台，你去问他。所以这个又不同啊，这种，所以你要有谨慎的心，你要有怜悯的心。好，如果你看到真的需要，你就应该给。好，你看到那些，比如说那些在路边真的是很可怜，那手断脚断的，哇，那你就有那怜悯的心，你怜悯。啊，不要自私自利啊，自己吃 McDonald 10块20块，哇，那些在那边他拿3包纸巾啊，$1 肯不肯跟他买，有时候说宁可哎呀送给他就算了，对不对？一种怜悯的心啊。如果你能够在这方面，你是说尽量的能够帮助，这一种是一种不要自私自利，只有不要单单为着自己的好处，能够怜悯你就怜悯，不自私自利，为着自己的好处。那圣经给我们看到是什么呢？给我们看到是这样子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加拉太书6:2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哦，这是圣经给我们看到是要彼此担当。你有的担子，我帮你挑一点；你的担子，你要挑一点，那就不会太重。 那所以有时候有事情你可以彼此的分享，好，你可以分享，但是你自己的担子你要先担啊，你不要把每一样担子你 就推给别人，那也是一种自私的，对不对？你的自己的担子你要担，但是你同时你觉得很重你可以分享，别人能够尽量的能够帮你担一些，担就担，就是在主里面彼此相顾的。你跟我有这个教会，不外在于能够彼此担当这个所谓的重担，在主里面我们学习，我们知道有时候不简单，但是总是要学习，不要自私自利，各扫门前雪，莫理他人瓦上霜，不是在教会里面。教会有一个很特别的这个特征，就是教会是有爱，有基督的爱。如果这个教会缺少了这个爱的话，就是一个自私自利，专顾自己，专担当自己的担子的一个教会。那些人呢，就整个人呢，被那个担子呢压压。所以有些甚至你会听到教会有一些基督徒呢，会做一些傻事，你知道吗？有些人可能去做一些傻事，有些甚至呢可能会进入这个精神病院等等，因为大家没有什么，没有彼此的分担。但你跟我在主里面要彼此的分担，这是第一点，不要自私自利，那是要彼此的分担。第二呢，要提防的罪是不同性的罪，在第六节那边，摩西对加德子孙和流便子孙说，难道你们的弟兄去打仗，你们竟坐在这里吗？啊，你们的弟兄其他的支派十个支派他们又进去里面，你竟敢坐在这边，你不跟他们同心吗？这是讲不过来的啊，这是讲不过来的啊。这不同心的罪呢，有时会影响很大。那如果有一组人他们是按着真理而行的，另外一组不同心就是不按真理的，是不是罪？是。如果有一组人是按着这个公义而行的，一组人不要同心，是不是罪？如果一组人要热心的为主传福音，另外一组说不要了不要了，哎呀，其实不用传福音，这也是一种罪啊。如果有一组人他们是按着光明的方式去做东西，另外一组说没有，这样用暗昧的东西来做，这也是一种不同心，这是一种罪人，会影响到教会的这个运作，主的工作会受到影响。比如说在夫妻方面也是一样，如果两个人不同心的话，整个关系就闹僵，那家庭的这个成员彼此的关系也受影响，因为不同心的缘故。一个愿意好好的来跟随主，一个愿意好好的来侍奉主，另外一个什么不要侍奉主，另外一个专顾自己的事情，这个是不同心的罪。当然我不是说每一样东西都是你们一定一样的，比如说你要吃的东西，你可以可能一个人比较吃辣的，一个人比较吃不吃的，那个是不关乎这些道德，不关乎这个跟神的律法有关，但是那些跟神的律法，一个人做一样东西是要爱主的，另外一个不爱主，那就不好了。十个支派要去那边打仗，另外两个支派留下来，然后这是讲不通的，这是不同心的罪，不能够讨神的喜悦。第三，使人绊倒的罪，使人绊倒的罪。如果你看第七节，你们为何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那地？哇，这一些两个支派，他们自己说，我先在这边留下来，在这边安居乐业，那你们自己过去吧。那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呢，会使其他的十个支派呢灰心。啊，我找了这么多这些兵来跟我们一起作战，我们不想进，既然他们这样子的话，哎呀，我们也倒不如我们在这附近那边找一些地方来定居下来，对不对？这个会使人跌倒的， 那这边这个摩西呢就提出了以前的例子，在第八节，我先前从加底斯巴尼亚打发你们先祖去归到那地，他们也是这样行 哦，他们上以四个谷啊，以四个谷呢，他们在那边砍的那些那个葡萄啊，哇、哦，那些水果一大串一大串呢、啊，然后去归到那地，回来的时候是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地。他们去那边，他们的的确确，他们看到了，他们亲眼看到了，那个是的的确确是一个牛奶隐秘的地方，的的确确是很好的。但是他们也把事情讲出来，哦，那边的人呢，他们住在是一个坚固的这个城墙，哦，他们也是一个伟人的这个后裔啊，这些都是事情，是实在的这种情况。但是呢，有些人呢，他们却报二信，使以色列的人失去信心。他们怎么讲呢？他们讲那边的人呢是吃人主威的，看到人就吃了，而且呢，他们呢身量高大，而且他们把以色列人看作是什么？渣们。然后以色列人看他们呢，也把自己看作是什么？渣们。这个是什么？是一种失去信心，对神失去信心，是以色列人没有信心的这个作为，他们就不感兴趣，他们就怕了。只有这个耶稣亚跟加勒，他们说不不，他们这些人呢，一定站在耶和华面前站立不住的，我们快点上去夺取那个地方吧。只有这两个有这样信心，其他的呢，都用这些话语来了。影响了其他的这个以色列的众人呢，以致他们失去信心。他们怕了，他们为说把我们带回去，不要再进去这个迦南地。那这个是一个使人绊倒，我们要注意，我们不要使人绊倒，不要使人对神失去信心。以色列那个十个探子就是对使人对神失去信心，你跟我都不要这样子。有些人说信主耶稣为什么要那么认真，信大概就好了啦，不要那么认真啊。神的话怎么讲呢？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耶和华你的神。你要听这个人讲的话，还是你要听神的话？他按当然是要听神的话，但是因着你的这一句话，有时你会影响到他们的心，你是会使那个人说好了好了，我就随随便便，不要认真的对待我的信仰。然后有些人也说，哎呀，不要这么热心的侍奉神啊，不要这么热心，干嘛这么热心。然后有些人说，不要来敬拜神了，在家里自己读圣经也是可以啊，在家里自己读圣经啊，读圣经也是可以敬拜神。那这个也不是正确的，因为神要我们大家在一起彼此的勉励，那不是跟一个人在家里就好了，然后这样子的话就不用有教会了，就不用有大家一起查经，也不用大家一起这样子的赞美神。然后你发现了，每一次我们如果认真的来到教会，好好的查经，好好的敬拜，好好的来还去，你发现了你的灵性呢会长进，你的生命会被神的话语来光照，会被弟兄姐妹的话来激励，让你接着下来更加有力的向前走。不要说哎呀，自己敬拜，自己在家里这样子的灵修就够了。那么有时候呢，更不好呢是一些没有好的见证，在工作上懒惰啊，工作上讲谎言欺骗，那甚至呢一些得罪神见不得人的罪，犯上奸淫，犯上淫乱，那这东西呢使人绊倒啊。基督徒也会犯那种罪的，哦，那个领袖会犯那个奸淫的，那个领袖会跟那个女的搞在一起的，哇！你听的时候，我们信主，如果信心稳固，你就知道说是的，有些人会犯这些罪，因为他们不小心。但是如果你给刚刚信主的人听到，他们心里会怎么讲？他们就讲，原来基督教是这样子的，他 他可能呢有会改变初衷，可能他不要相信，可能。所以呢，主耶稣就这样子的紧接说，在这个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六到第七节呢，凡是这信我的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的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的人是有祸了。那主耶稣特别的警告我们，凡使这信的一个小子跌倒啊，如果你使一个小子小小孩子跌倒，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个人的颈项。所以呢，主耶稣看这个绊倒的事情呢，是看着很严重的。你跟我呢，都要谨言慎行，在我们的言语，在我们的行为，求神帮助。有时候我们是无意的，有时候我们那些语气，我们那些做法是无意的，但是有时候却会使一些人绊倒。我们求神自己赦免。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求神赦免，也求神塑造我们，求神给我们能够更注意。你不要以为有些东西你讲，我是很坦率的，我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我讲什么话就讲什么话。那你讲的话有时候不能够造就人，有时候会使人跌倒的，那你要小心。你不可以说我按照我的心意，我要怎么表达，这是我自己啊，你不要以为这是我自己，我就按照我的方法来这样子的讲。但是你的讲出来的东西会不会使人跌倒，会不会造就人？如果不能够造就人呢，你就必须要调整，你必须要接受神的话语的来塑造，让你能够控制，让你能够变得更加有这个耶稣性，耶稣你的舌头变得一个更温柔，人家更愿意听你讲的话。不然我们讲的话带很多的刺，那种进入耳朵很刺耳的，不要。我们求神把我们的话语润化，让它进入我们的心中呢，是成为滋润我们内心的人。智慧人的舌头是蛮有智慧，蛮有恩缘的。让我们都做一个有恩缘，不绊倒人，不在言语，不在我们的行为，不在我们的生活，不在我们的态度方面呢，使人跌倒，求神帮助。第四，不尽责的罪。不尽责的罪，你看呢、啊？这个第十七节，我们就是讲到这个两个支派，我们自己要带兵器行在以色列人的前头，好把他们领到他们的地方。但我们的妇人孩子因着地居民的缘故，要在坚固的城内，我们不回家，只等到以色列人各承受自己的产业。接着下来呢，摩西就跟他们说，好，二十一节，所有带兵器的人都要在耶和华面前过夜，但呢等他赶出他的敌人，那地被耶和华制服了，然后你们可以回来向耶和华以色列才为无罪，这地也必在耶和华面前归你们为业。你们竟然开始的时候他们讲要留在那边，你当然留在东边那边，摩西讲不可以的时候，这些加德跟这个流变的后裔呢，就来说好，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能够作战的人就跟这些其他十个支派一起的去东边那边跟他们打仗，直到把那个地方占领之后呢，我们才回来。那摩西讲好，如果你要这样子做的话，那就对，你一定要尽上这个责任，你要跟其他的十个支派一起的并肩作战，直到把那些迦南地所有的这种敌人给赶出去之后呢，你们才能够回到你们自己东面那边，东边这边你才给定居下来，这才算没有罪，这算是没有罪，你要尽上这个这样子的责任，不然的话就是罪。那有时候我们也是要注意，有时候我们做东西可能做是做，但是没有尽上应有的责任，因着一点点的这个失责，一点疏忽，就带来很大很大很严重的后果。我拿一个例子， 这个汽车的修理员，他把车修理好了，但是就是最后他忘记把一粒这个螺丝放在那个汽车的轮胎那边上面，一粒罢了，那个车走走走走走走，忽然之间，这轮胎整个飞出来的，就是一粒。那如果你在这个飞机上那个走道啊，那些清理员啊，必须要把那个飞机飞行的那个道啊，那地面必须要清理的干干净净，你知道吗？必须要清理干干净。如果不清理干净的话，那飞机起飞或者飞机降落的时候，一根碰到地面上的一些东西的时候，那些任何东西，这种东西可能会飞起来，打到那个飞机的身体，飞机的身，然后引起爆炸，引起其他的这个事故，我们不知道的。然后就有一次个飞机，他就是可能他就走错那个道，刚好那个飞行道呢，那个那边呢还有一些机器在那边，所以当他起飞的时候就撞到那个机器。你知道我讲的是什么吗？就是 SIA 这事件，因为在那个走道那边还有一些机器，但是这个至于它真正原因，我们就让那些调查员自己做出这个结论，就是因为那个东西在这个跑道上面，也是引起这一种惨祸。那我们必须要竞争。你做个护士，医生叫你打这个药，你走去换另一个药的话，那病人会怎么样？可能就因此丧掉了生命，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很竞争，我们要注意，或者我们做一些东西，我们要知道整个事情的这个过程，整个的程序，也要注意它细节，注意一些细节，不要以为一些细节不重要，有些细节呢是很重要的。你如果忘记放一个螺丝，你忘记清理那个飞机的这个走道的话，或者你那个药没有看清楚，或者你的手没有洗干净，就会有食物中毒。那么有些东西呢，你做是做，就差一点点就不成功了，这叫做功亏一篑，少一点点，因为你没有竞争，它就不成功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侍奉主的时候，我们要尽职，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东西，我们应该查什么东西，我们应该看什么东西，我们注意什么东西，我们让神给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能够忠心的完成，好叫人能够蒙福，也让主的名能够什么得着荣耀。最后一个要提防的这个罪呢，是什么罪呢？是这个不守诺言的罪。不守诺言的罪，就好像刚才我们所读的，就23节说，倘若你们不这样行就得罪耶和华。要知道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这些迦得跟这些流便的这些支派的人，他说好，我们为我们的这个妇女，我们的孩子建城，那么为我们的牲畜这个累建那么呢，我们呢就跟你们其他的支派一起的进去过了约旦的，一起的去攻占那个迦南地。然后之后呢，攻完的时候呢，我们才回来。然后我们回来这个地方，我们得这个地方为业，我们也不要那边约旦河西的那些地方。摩西说：“好，你要守着你的诺言，你要守着你的诺言，你不要这时候讲。”然后你没有完成，但是呢，如果我们看历史，这个两个支派呢，的的确确他们有守这个诺言，有守这个诺言。那守诺言呢是很重要的，就好像在这个撒摩记上，我们看这个大卫跟约拿丹他们怎么样守这个诺言。这个说，这个是约拿丹对这个大卫说的：“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不但我活着的时候免我死亡，就是我死后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这是约拿丹跟大卫说，即使我死了之后， 你也不可以像我的家戒了绝了恩惠，不可以断了恩惠，还是要恩待我。大卫有没有守这个诺言？答案是有的。你看王说，这个王呢是指着这个大卫，在撒母耳记下九章三的三节又七节，扫罗家还有人没有？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洗巴对王说，还有耶拿单的一个儿子是瘸腿的。大卫说，你不要惧怕啊，这瘸腿的，这瘸腿的就是啊米非波斯啊。大卫没有说瘸腿的，瘸腿的我不要，瘸腿的我不要，没有。但是因为他是约拿单的孩子，即使是瘸腿他也要以恩惠来恩待他。所以大卫说，大卫说对这个米非波斯说，不要惧，你不要惧怕，因为他自己波着你来到一个王帝的面前，而且又是仇人哦，是大卫的仇人呢，仇人的这个后裔哦。这个是米非波斯呢，是这个扫罗的孙子，扫罗的孙子，所以扫罗跟大卫是冤家来的，是冤家来的。所以来到他说害怕，但是大卫说，你不要害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呢，施恩于你，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何等的这个尊荣，他怎么样答应了约拿单他就怎么样做。而且呢你看还有一次，在撒母耳记下二十一章七节，王啊，就大卫王，因为曾以扫罗的儿子约拿单指着耶和华启示诫门，就爱惜扫罗的孙子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斯啊，就爱惜这个是孙啊的孙子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斯，不交出来，不交出来。本来呢那些欺骗人呢，他们要杀掉他扫罗的这后裔，这个米非波斯呢是扫罗的后裔，本该交出来被杀了。但是呢这个大卫因着他爱惜，他珍惜他这个对这个约拿单的这个诺言，他就没有把他交出来啊，就是遵守诺言，就是遵守诺言。王明道曾经这样子说，不轻易对人允诺，允诺后呢必须努力实践。他说你不随随便便的答应别人，不要随随便便答应别人，那你答应了之后呢，你要努力的去实践。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我们不随便的答应，答应了之后呢我们尽量去做，免得我们犯罪。那如果真的是特别的情形，你要解释，你要向对方澄清，你要向对方不要誓言，誓言呢是一种罪人，誓言呢是一种不忠心的这个表现。神要我们说要守着诺言，在结婚方面的这个誓约我们一定要守着。夫妻的不忠就是不守诺言，不守诺言就有他的罪的后果，家庭分裂，夫妻的关系破裂等等，所以就很痛苦，很痛苦的。那当你签合同，你签写合同，你也是要注意，你也是要注意里面写些什么，写什么东西，不要随随便便的签啊，要注意一下，免得你自己把自己陷入当中，很难把自己解脱出来。如果你答应了，最好你给我写下来，写下来，不要忘记。这是我们在主里面要学习的，就好像说第二十三节，倘若你们不这样行，就得罪耶和华。要知道你们的罪必追上你，让我们能够提防这些罪，不随随便便的答应，答应之后呢，我们要做。但愿神帮助我们，能够学习，能够有彼此相顾的心，不要自私自利，要有同意的心，不要自己按着自己的意思来做，不要使人绊倒，乃是要常常造就人，使人跌倒，使人灰心的事情，上当的事情，我们总是要避免。那么在做事情方面，我们要尽职，要忠心，要讨神的喜悦。我们所 许的诺言，我们就要尽量的去做，为了要讨神讨人的喜悦。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我们谢谢你借着这样子的一个这件事件，这个流便跟这个加德的这个支派，他们怎么样不愿意进入这个约旦河西那边去攻占的事情，我们学习到要避免一些的这个罪。主，你自己教导我们学习，叫我们实在是能够做一个信守诺言，是个愿意使人得造就，愿意做一个忠心，愿意一个同心，愿意一个为着别人的需要来着想的一个人。求你自己给我们这样的心智，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名求，